看《使徒行传》呢，你还记得《使徒行传》吧？《使徒行传》第二章，今天我们来看25、26两节，《使徒行传》第二章25、26两节。我来读，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各方面吸引了当时从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犹太人的注意，他们很多人就来聚集在使徒们门徒们在那边祷告的地方。有一些人加上一些评论，后来我们都知道彼得还有其他11个使徒就站起来给他们传福音，应该是彼得是主要的讲员啊。而在这里彼得再一次像一个有学问的拉比一样啊，引用了旧约圣经最合适最贴切的经文啊。他引用的是诗篇16篇，诗篇16篇，这篇被称为大卫的金诗哈。也许我们应该读16篇，他所引用的经文是怎么说的？第几节啊？从哪里开始？
第八节。
从第八节读到末了哈。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彼得用这段经文好像来描述他们在圣灵里面的经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引用的这段经文又是旧约圣经讲到基督复活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彼得引用的经文同时说出了这些事，似乎是在那个场景里面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之后旧约圣经最合适的经文了啊。所以再一次给我们看见一个跟随主活在圣灵中活在主的同在当中的人，他们会有这样的智慧，在一个最合适的时机说出最合适的话语来啊。那最先引用的经文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啊，刚刚使徒行传第二章25节，可是刚刚你读了诗篇16篇对吗？他引用的经文大卫其实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啊。彼得刚刚经历了圣灵充满说方言许多奇妙的事，可是他说出来的话他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好像表达了充满在他心怀的是什么，他没有提到这些奇妙的恩赐，他没有提到这个，他提到的是主的同在，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啊。那也是今天我们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即使是非常奇特美妙的经历的人也应该是这样啊，因为那是圣灵主要的工作，就是见证耶稣荣耀耶稣啊。 所以充满在彼得心怀的是奇特的耶稣，而不是奇特的经历。可是大卫原来说的是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而彼得说的是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这个有一点点区别哈、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合起来正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过的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描写、啊、大卫带着渴望期盼来寻求神的面啊，在他那个时代，神跟人的交往似乎常常是外在的彰显，有会幕，有圣殿，神的荣光降下来。但是大卫跟旧约圣经有许多真认识神的人一样，他们知道那个不是最核心的事情。他们知道你要认识神是更内在的，不是那个看得见的，是心灵里面生命里面的，而且可以更加的奇妙的。所以他在那种情况里面，他写出这样的诗篇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啊。我的意思是他并没有只是整天跑到他为约柜立着帐幕里面，在那里他可以坐在神的面前啊。可他写诗篇的时候不是在讲这个，而是在讲更真实的内在的事情啊。大卫说我把神常常摆在我面前，可是彼得引用他的时候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因为圣灵已经浇灌下来，把基督显现给门徒看。所以你可以说当彼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一举目就可以看见耶稣的。我想那个意思不是指责在看见异象那样，在异象里面看见一个耶稣的形象，他指的不是这个，他就是看见耶稣。保罗他们都明白这个，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不再按肉体认耶稣了，不再按外貌外面的形样式来认耶稣了，因为我们今天是在里面，主在一个新的样式里面，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示。如果你要我讲得更清楚那是什么，许多年来我都没有办法讲得很完全很清楚哈。但是我们可以真正的经历这个，你知道你可以看见主哈。如果你一定要我说，我可以这样讲啦，比方如果今天你要去上班，可是你的孩子正在生病，你虽然在上班，可是你的心不时的回到你的孩子身上，而且好像他就在你眼前一样，对吧？你如果那个时候这样说，说我一整天都看着我的孩子，也并不为过啊。就像这样啊，不是一个完美的比喻，可是我们看见主也是像这样啊，就也就是说，你意识到他的同在啊。而当彼得引用大卫的话讲这个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不只是这样说，他不止主在他眼前，他说他也在我的右边。那当然那是大卫说的，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主的同在，他的智慧能力满足各方面都伴随着他。对彼得来讲啊，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会有这样的认识，一方面知道圣灵就在他里面，因为他就在身体上都可以感觉到圣灵的运行，可是另外他也知道圣灵不是只是这样在他里面，主不是只在他里面现在被包在这个肉身而已，而万有仍然充满了他啊。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我在荣教师那里追求的时候，常常听见有人用这样的话来讲说我们里里外外都是耶稣啊。这样讲并不太过分，对不对？我们里里外外 都是耶稣啊。这两件事，就是彼得的说法跟大卫的说法，一个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一个说我常把主摆在我的面前，这两个说法合起来，我想是在后来的许多日子里面，无论是门徒们，或者是传承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听见福音而信的人，将要过的生活的方式啊，我们并不需要说哦，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不再像彼得那样，哎，不再像大卫一样，我们只是跟彼得一样，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不只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方清晨起来，我猜你跟我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好像起来就已经觉得主就在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们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对吧？我们很可以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但是也有的时候诸位可能跟我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清晨起来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感觉到神的同在，甚至也许有的时候你早晨起来有点枯干，也许昨天你遇见的事，你担忧的事全部都回到你身上，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在那一刻那一刹那间，你刚起床刚醒过来的时候，做出一个决定来，你想要让你今天的生活往哪一个方向去。你也可以开始去想你浮现的你担忧的事啊，或者是今天你将要做的事怎么样计划等等啊。你也可以决定我今天的生活最优先的要专注的是主自己，而像大卫一样说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这是你可以操练的事情。事实上我应该这样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是神，你不能放在神手中说神没有这样做啊，而是你的责任，你要主动的这样做。你不要说神没有与我同在，不是的，是我们要把主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所以那是成为一个生命的操练啊。当然你早晨起来不那么直接的意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去把主摆在你的眼前，可能也不会很快就摆得很端正，所以你需要继续的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操练，只等到你可以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啊，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们从十几岁信主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早晨起来就是这样寻求神的面啊，要那样充分的意识到神的同在，好像我们才会放心走出家门做那一天要做的其他的事啊。可是这一方面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教导啊，而我们年轻的时候神安排让我们旁边的人给我们的教导提供的资讯，让我们学习这一件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已经不记得我怎么会知道这本书的，就是17世纪劳伦斯弟兄写的那本小书，叫做《与神同在》，那是我们中文的译本。他原来的书名应该是《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就是操练与神同在啊。我下面引一些他书上写的话，让你知道我们早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借着劳伦斯弟兄我们怎么样得到教导而去操练这一件事。 我讲的这些话都早已几十年来都早已都已经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习性了。他说一切刻苦跟禁欲都没有什么用处。哎，这个他是一个修道士，他讲这个话很特别，你知道不知道啊？一切刻苦和禁欲都没有用处，唯有借着爱神与神联合，凡事都为神而做，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才是克制情欲的最短的路程啊。这里面包含了非常重要的神学，你知道吧？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经常传递给大家的神学观念啊。可是我们早期，我想我不是只从这本小书得到这样的神学观念，可是至少这是其中一个很要紧的。你不是借着刻苦禁欲来达到这样活在神的面前，而是先直接的进到神的面前，爱他，与他联合啊，你能够更自然的就胜过肉体的情欲或者是那些罪啊。他书上说，因为那本书是别人帮他编的了，把他跟别人讲过的话，还有写过短短的信给人家的时候，他们把这些收集起来。所以书里面有一句话，有一段话这样说：当他发现有一些时候他没有思念神了，他并不觉得懊恼，而只是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败坏，并且转向神思念他。这句话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对我有非常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我记得我用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有多长，也许有很多天或者是好几个星期操练这一件事，直到它成为我的习性，我生命的观念。就是当我们意识到好像没有神的同在那么明确那么安稳在里面，其实那个就包括了你身上你心里面有一些不是很整齐的事，烦躁啦，或者是担忧啦，惧怕啦，或者枯干啦，凡是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当我们一发现我们里面变成这样的时候，他说他并不懊恼啊，他并不把焦点放在这个失败上面，一直在想我怎么会这样，为什么遇见这些事怎么办，很痛苦。他并没有这样，他并不懊恼，他只是直接的跟神承认说我们是败坏的啊。其实这个跟穆安德烈的教导一样，或许穆安德烈也是受劳伦斯弟兄的影响，不过当然你从圣经你就可以读到这些东西的。穆安德烈在《住在基督里》那本书里面说，什么时候你发现你没有住在主里面，你就跟主说，主啊，对不起，我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好住，我还是要住在你的里面，差不多就是一样的意思。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发现如果他不够这样思念神，他并不懊恼，他只是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败坏，而且再一次的转向神思念他。有一次他对一个军人这样讲，他说你在行军的时候手中还握着刀，但是只要你心里有一点的敬拜，有一点的纪念，不管那个祷告是如何的短，神都悦纳。这句话是另外一个大大的影响我们早期的追求的样式的一个教导哈。我们把它用在我们平常的生活，无论你正在做什么事，不时的就暂停一下，也许闭上眼睛回到自己的里面，摸着主一下，敬拜他一下哈。如果能够有三分钟很好，有的时候你可能手边正在忙公司的事情还有别的，也许你没有办法那么长的时间 十五秒也可以哈。这是我们早期学习的事情，就是在里面再摸着他一下，敬拜他一下啊。其实荣教师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就是要我们不时的回到里面，再望耶稣一下，这样啊。还有另外一句话，他说我们常常要用意志去召回我们游荡的心思，来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不知道罗比森师母是不是受这句话的影响而写在他那一个，我们有一张单张写内在的生活，里面就有一句话这样讲，对不对？当我们思想有点游荡在外的时候，我们就要，就是你不要去懊恼或者别的，你就用爱用意志再把它召回来，再回到神的面前。这些都已经许多年成为我们生活很自然的习性，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如果地球这边还不是这样，那你应该要试试看，也许应该去读这本书《与神同在》。我们书房应该现在还有这本书啊。还有一句话也是他这本操练与神同在，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常常会提到的有名的一段话。你知道他是一个修道士，而且他被派在厨房工作啊，厨房有一件繁杂的事情。他说，在吵闹又事物繁琐的厨房里，他的心中常常有，他应该是自己讲，他说我的心中常常有极大的平安，感觉到主的同在，就如同跪下来领受圣餐一样。他说他在平常的生活，甚至在繁忙繁乱的厨房的事物里面，心里面却有很大的平安，而且感觉到神的同在，就如同跪下来领受圣餐的时候一样。他在书里面还这样讲，他说如果我是一个讲道的人，我就要常常讲实行与神同在过于其他的道啊。所以如果你要像大卫一样把耶和华常摆在面前，也许你应该学习尝试做这些操练，好吗？如果你不记得我刚刚讲的这一段话，可以去读那本书。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引用了哪些话，我的讲章都会在聚会完之后下午就会放到我们的网站上，放在当天的周报的下方啊。等到我们一个系列讲完以后，我们就会把整个系列的讲章放到我们的命运来区里面。上我们教会网站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件事。彼得继续引用大卫的诗篇，他说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我心里欢喜，这里的心这个字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包括就是我们肉身的心脏啊。可是当然也包括我们内在的感知，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心，我们的情感、渴望、性情，各方面都可以包括在内。圣经用希腊文在讲到心的时候，跟我们中文讲到心，我想英文也是一样的意思。你可以指着我们肉身的心脏，也可以指着我们内在的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的核心的东西哈。有一些人他们喜欢明确的区分灵跟魂，这也是圣经里面用的字啊。但是圣经其实并不常区分这些事情啊，灵魂心常常都混用的，所以翻译圣经的人也是这样翻的，我很同意的。他们有的时候原文用的是灵这个字，他可能翻译成我的心，原文可能用的是魂这个字，他有可能翻译成我的心，也有的时候他会翻作灵或者翻作灵魂等等啊。我的心欢喜， 我心里欢喜，后面说我的灵快乐啊。其实彼得在这里并没有用灵这个字，他用的是舌头。我们中文圣经是不是有加注解？对，所以彼得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头快乐。这个很多人都有经验的哈，很多人都在跟人家讲很多话很多话的时候找到快乐的，所以你很懂得那什么意思。可是我觉得彼得在这里应该不是只是因为他站起来可以好好的讲到讲神的话给人听，所以他觉得快乐啊。很可能他会提到舌头，可能特别因为当他们经历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说出方言来啊，对吧？啊，其实英文在翻译这个方言这个字的时候，有时候用的是 speak in the tongue， 就是用舌头说话的这个意思。因为也有的人把方言说成就是舌音啊，圣灵管理我们的舌头，说出可能我们悟性不了解的话。如果你有方言，你应该明白这一件事，就是说方言常常也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喜乐的，或者是心里会更明亮，更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里面。很有趣的是诗篇十六篇第九节，彼得在这引用的大卫的诗篇里面的这一句话啊，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那里也是这样说，我的灵快乐。可是那里的灵也一样没，不是用灵这个字，而是我的荣耀快乐啊。我想当年在翻译圣经的宣教士大概觉得用我的荣耀快乐，我的舌头快乐，大家不太能了解，所以他就配合前面说我的心欢喜，后面就写成我的灵快乐。至于大卫说我的荣耀快乐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你可以想一想，当然我会想出一些可能的情况，也许你也可以啊。第三句话，其实我觉得很多年来我有很深刻的印象，会去思考这一句话，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大卫讲的是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啊。这里说我的肉身，其实希腊文有两个字都提到我们的身体，一个是 soma， 那就一般就讲我们的肉身，可是有另外一个字叫 sarx， 那个字呢就也可以用来指我们的肉身，但是也常常被用来指我们堕落以后罪怎么样混杂在我们的肉身里面带来的那个我们的老我私欲等等，而中文有时候就把它翻作肉体，或者合起来讲叫肉体的情欲啊。可是在这里彼得用的是这个字，所以当然这个字有的时候就直接讲我们的肉身，并没有那个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恶欲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不见得哈。可是在这里彼得用这个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指的肉身，还是包括我们这个人整个人，也许都包括在内。可是很重要的是彼得讲这句话，好像圣灵的浇灌是门徒经历的肉身的一种安息啊，这是很要紧的事。一个人经历了圣灵以后，大概不应该就变得毛毛躁躁的，或者是整天想着就是要去跟别人说预言，或者要做什么事情啊。真正被圣灵充满，好像也应该带来一种 我们整个人变得更加的安息稳固啊。事实上它带来神的荣耀，而荣耀这个字本来就有重量的意思，好像你可以变成更稳重，在这里可能也有这个意思，你觉得你好像被安置在一个地方，你不再好像在旷野漂流或者在烦躁里面心很浮动，你不再是这样，而是有一种稳定在你的里面。可是我喜欢在这里彼得在引用大卫诗篇的时候，他其实加了一个词是大卫诗篇好像没有表达的，他说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好像意思是说他从此以后他被带进一种很稳定的沉稳的光景，你也可以说因此可以住在主的里面。可是他并不是成为一个只是静态的而已，而是那里面包含了一个对将来神所要成全的最后的他的旨意有一种渴望，有一种寻求，有一种盼望啊，要安居在指望中。彼得好像感觉这种肉身的安息带着一种期望，一种渴盼，仿佛有一个力量在吸引着他。我喜欢想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说的话，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是吧？他要，这句话我们一起读，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跟大家讲过，特别我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你讲到救恩的时候，你不能不常常注意到我们的身体在救恩里面的地位啊，因为基督徒习惯于讲我们灵魂要得救，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完满的表达，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啊。而在这里提到有一天我们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前面说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这句话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从年轻遇见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这种东西在我里面，只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经文，看到这个经文以后我觉得那是最好描述当年我们里面的经历的，就是好像一直的发自生命的深处有一种渴望，有一种祷告，有一种寻求，想要完全被神得着，好像我们这个人希望我们原来的样子是卧于尘土被埋在地里面，而里面生发出来的是一个跟神更多的联合的生命，我们有一种这样的渴望，我们整个人想要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这样得着主，这样与神联合。我想就是这样，保罗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是圣灵的工作，而且他也实际上在做这些事情，要我们完全归服于他。可能彼得当时就是这样感受，所以他把大卫诗篇里面的这句话似乎稍作修改，把它加了这样的话，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我们刚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把他引用的话读完，后面还有两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二十七二十八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彼得跟保罗都引用这段话，二十七节的话，说他是在预言基督的复活，那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复活最伟大的最核心的一个预言了。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神不会 把基督的灵魂撇在阴间啊。这里用的灵魂这个字很有趣，那就是一般被译成 soul， 译成魂的那个字 puske， 其实我们今天那个字演成英文里面的精神医学 psyche psychology 那个字啊。可是这个字因为被译成魂，所以才有一些人常常会强调，这个代表了一个哦，在我们堕落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内涵等等。可是其实圣经，我刚刚告诉过大家，圣经对灵啊、魂啊、心啊，其实没有这么明确的区分。事实上，在这里，把这个字用在基督身上，所以你不能说每一次提到魂这个字，都是在讲到我们堕落的天性，并不是的。而说不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应该也不是专指基督身上的那个精神的表现，那个心啊这些，而是他全人嘛，对不对？其实英文就是很正确的使用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后来英文用一个字来表达它，叫 soul，S-O-U-L。你知道英文讲到 soul 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指的灵魂，可是也有的时候就指的我们这个人。整个人就可以用这个字。我希望我们华人用国语在讲的时候，你想到灵魂，你也是这样，而不要只想到只是那个看不见的部分而已。所以这个字包括了他的情感、性情等等啊，跟希腊文里面“心”那个字其实是相仿佛的。所以大卫在这里的预言并不是只讲到人身上的一部分而已，而是整个人都不会被撇在阴间，也不会见朽坏。事实上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带着身体复活的，对吗？而不是灵魂复活而已啊。所以你想到将来的世界，一定也不要把它想成大家都是一堆灵魂在那里飘来飘去的，好像阿飘一样，不是的。真的有的基督徒是这样想的啦。可是你记得吧，路加福音特别同样写使徒行传的路加，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主复活以后那天晚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特别让他们知道他带着肉身，对不对？他说魂无骨无肉，我是有的，叫他们可以摸他，而且还在他面前吃下一块东西。而事实上身体肉身要复活，是从初代教会以来就是很重要的教义，所以后来他们把它写进使徒信经里面。使徒信经最后是我信什么我信什么，其中有这句话，对不对？我信肉身复活。你也要信这个。不用担心你复活的时候你带着肉身还会有你身上的身体上的缺陷，你不需要担心这个。你也不用担心说我长得不够漂亮，在永恒里面都要长这个样子。不会的，不会的。一方面到那个时候大家对什么是漂亮的观感都会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神一定会给你很漂亮的身体的。我们的主复活的时候跟他在肉身在地的时候显然样子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门徒认不出他来啊。但是门徒也很有智慧的，他们从来没有描述主耶稣的长相啊。这是很有智慧的，免得如果他描述了我们就会以那个为标准啊，像好莱坞所做的一样啊。可是我们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啊，我们今天应该是闭上眼睛来思考什么叫做美丽。而到时候在天上我想我们呈现的应该就是那个样子，所以那个美丽里面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在美， 可是我相信也包含的外在美貌。蛮有盼望的哈、哦。这里说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觉得后来使徒们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个生命的道路，就是当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自己彰显了先生的样式，然后他为信他的人，保罗用这种方式讲说，为我们穿上新人，记得吗？穿上新人，那个还不是将来的样子，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照旧，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后就身体被改换。可是保罗仍然用这种方式讲，可是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穿上的新人是穿在里面的，所以后来他用一个字眼来讲，他叫做里面的人啊。可惜我们中文和本没有把这一句话翻出来，它出现在新约圣经几个地方，比方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保罗用的是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说，他祷告说要我们借着神的灵，要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信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原来保罗用的字眼是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保罗很看重这个里面的人。就是在讲这个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因为现在那个永远的事物正以肉眼看不见的样式组织成长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一个里面的人。而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给我们穿上新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吧，讲到这个的时候讲得特别的精彩，他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觉得那就是最好来诠释神的儿女得救以后生命的道路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生命的道路就是这样，基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给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将要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这个知识当然不是指着头脑的知识而已，而是在认识神上面，认识神的真理，认识神的属性，在各方面的知识渐渐更新。那个目标就是要显出神的形象来，这个是救恩的精髓，这个是生命的道路。而接下去彼得引用大卫的诗篇，接下去说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大卫好像不是这样讲，大卫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是吧？
对
啊，这个我们经常放在诗歌里面的一段话啊。我觉得这句话我把它诠释成那是我们生活的样式啊。前面这个生命的道路我给大家讲了，可是后面的这句话就是你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常常可以看见神的面，甚至你是看着神的面，常常望向神，这个是我们生活的样式。这样生活的样式，我们将会有一种表现，就是充满了喜乐，因为在你的面前，也就是说在神的同在里面，有满足的快乐，有永远的福乐。这是圣灵的工作的核心之一。保罗曾经在一个地方提到圣灵中的喜乐啊，圣灵中的喜乐。彼得引用完了大卫的诗篇以后，接下去他诠释这一段经文，他说大卫其实不是在说他自己，而是指着将要来的那一位说的，就是基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29到31节，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还有你的圣者不见朽坏，不是这比大卫不是在指他自己，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见朽坏了。后面，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啊，那我们继续来读后面的经文，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彼得一方面引用圣经的预言，一方面说出他们自己在圣灵中的经验，来表明说他们在五旬节那一天经历的，就是在fulfill， 在应验旧约讲到弥赛亚的这些经文。不要忘记，彼得讲这些话是在回应那些质疑的，看见他们的表现而质疑的那些犹太百姓啊。所以他一方面引用圣经的预言，一方面说出他们在圣灵中的经验，然后加上他们都是亲眼看过复活的主的人啊，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基础里面来见证基督的复活，他们的见证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因此影响许多人信主。他这篇讲到将要有三千人信主，对不对？可是使徒们不是只讲到主复活，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诗歌，我给大家讲，其实我不死的就给大家讲这一件事，就是使徒们还要提另外一件事，就是基督的升天。旧约讲到基督钉十，基督来道成肉身，然后他钉十字架成全救赎，他复活，一定还要加上升天，整个救恩才达到完全的，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啊。彼得引用了这一句在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的经文，大概引用最多次的经文，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成为你的脚凳。提到主今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这就是跟升天一样的意思，对吧？啊，主复活以后曾经对摩大大的玛利亚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记得这个经文吗？约翰福音二十章。我觉得主说的不要摸我，有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而不是真的不可以摸他，因为他圣经并没有记载在那个时候他升上去见天父然后又再下来，并没有。如果他升上去见他的父是指着后来的升天，那是在他复活之后过了差不多四十天向门徒多次显现之后的事。可是在这个期间他叫玛利亚不要摸他，可是在这个期间他曾经叫多马摸他，对不对？啊，而且他在同一个晚上，路加告诉我们，他说粉无骨无肉，我是有的，你们可以摸我。所以有可能他叫玛利亚不要摸他是在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要表明要让他知道说必须加上升天，这个救恩才达到完满啊。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复活的主还不是成为你整个救恩能够你这个人整个可以放在上面的一个完满的样式，并不是的，而是要到天上， 因为那也是神将带我们去的领域啊。所以马太在讲到在记述主耶稣给的大使命的时候，也提到说基督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保罗则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所以这才让我们可以分享他复活得胜的生命。我有时候用一个方式讲说，主升天的时候把天清理干净了，为我们预备地方。对我来讲，这个跟主在约翰福音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是指的同一件事的啊，而不是说主升天之后需要下一些功夫，请人来设计，然后请工匠来盖一些房子给我们住，为我们预备住处。我想不是这个意思，这都在他的救赎里面，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时候就成全的事情。主自己升到天上，坐在父右边，他希望我们，他想要我们与他一同坐在那里啊。所以你想到救恩，你一定要把升天加进去，好吗？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有提到说，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说，我们与他同时同复活，还有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的话，而且彼得在这里很明确的说，就是因为基督升天才有圣灵浇灌下来。他说基督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也就是说，神把整个救恩做成完全之后，他才浇灌圣灵的。这位圣灵曾经陪伴基督来道成肉身，在地上生活，有许多的服事，包括被试探，后来一起经历了钉十字架、被埋葬、复活，等直到升天，好像这位跟神的儿子联合在一起，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位格圣灵，他好像才达到一个可以说完整的资历。所以从此以后，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督的灵。所有这些救恩里面我们的需要，这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都能够给我们。包括基督所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福音派杰出的神学家 J.I. Parker，他最有名的著作叫 Knowing God， 认识神。他其实还有别的著作，我有一本他的另外一个著作的中译本叫基督徒须知其中有一部分他用使徒信经一条一条的来讲到一些基本的真理。他讲到使徒信经的时候，他提到里面的一句话说，我信圣灵。你知道使徒信经一起都提到信父神，后来提到我信基督的时候，那就最长的话了。那是因为初代教会开始就常常异端都是跟基督的位格产生关系的事实上也能了解，因为整个救恩的核心是基督嘛。然后提到三位一体中第三位圣灵的时候，也就只有这几个字而已，就是我信圣灵，然后就开始讲别的东西了。所以 J.I. Parker 在《基督徒须知》这本书里面提到使徒信经，他把我信圣灵形容为使徒信经的灰姑娘 Cinderella， 就是非常宝贵的、非常美丽的，可是却被忽略的 而我觉得升天是另外一个灰姑娘啊，这也是常常被掩盖的，因为她常常被人当作跟复活在一起，是复活的附属品一样。但是初代教会的使徒，我不觉得他们把基督的升天只看成复活的附属品，并不是的啊。彼得看重基督升天，他在五旬节那一天的讲道提到这个，然后他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话，我们刚读的经文，那是基督升天的核心经文。也许我让大家读几处经文都跟这个有关。马太福音22:44，你不用看没关系的，那里也是引用这一段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话啊。可是我让大家看《使徒行传》5:31，《使徒行传》5:31，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彼得在传道的时候，他不时的就会提到关于他被神的右手高举这一件事啊。而后来有一些使徒写书信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比方罗马书8:34，罗马书8:34，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现今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也一样，希伯来书1:13，希伯来书1:13，希伯来书从起头就引用的经文提到这一段话，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一段话。另外一节我们也常常提到的7:25，希伯来书7:25，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在哪里呢？就是在父的右边啊。所以教会是建造在基督钉十字架加上复活加上升天的救恩根基上面的。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36-37两节，36-37，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是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起来讲道的结语，结束的时候说的话。他讲了一篇很有力的道，我想不是因为他有讲道的才能，他有了，可是特别是因为他在圣灵的膏抹里面说话，所以带来权柄能力。可是今天最后我要提到这一件事，基督徒蛮习惯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他们好像认为彼得一定用疾言厉色来讲这些话，因为基督被他们钉十字架。可是我相信彼得没有，他清楚地指出他们钉了耶稣十字架是一个错误。可是你不觉得他很温和地讲吗？他没有斥责他们，没有定罪他们，他没有，他完全没有这个说法，对吧？我这样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读圣经，他们会这样诠释这些经文，所以他们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也很容易用那样的态度跟语气跟他们说话的。尤其如果那个不认识主人是你的家人很亲近的人的话，或者在报章杂志媒体里面看到的这个 作恶的世人的话。可是我相信彼得没有，他用很坚定的语气说话，可是是非常温和的，他没有大声疾呼疾言厉色，他没有给他们讲地狱的火，他没有，他只是清楚说到神的作为。我相信就是彼得这样很温和而坚定的话，使众人觉得扎心。我觉得如果彼得是用斥责他们的话，有可能那些人有一些人就会反击，就像许多基督徒遇见的一样，然后他们就更多的确信这个世界上的人是跟神敌对的。可是彼得没有这样，事实上所罗门用智慧这样讲说，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大卫说你的温和使人伟大，使徒们经常讲到这一件事，保罗要主的仆人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他在一个地方甚至劝我们对那些反对的人也要用温柔来劝诫他们。我相信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带着这样态度，我们会遇见更多的人会来问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基督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从此坐在父的右边，因此我们整个的一个得救的信徒他生活的一个基本样式，就是要常常望向天，因为我们的救主在那里，对吗？常常思念天上的事，那个成为我们生命的样式。而我相信一个常常望向天的人，他通常就不太会计较地上的许多的烦乱的事啊，他比较不会被激动被惹动就讲出一些尖刻的话。换句话说，一个更多把心放在天上的人应该会是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13首，颂赞诗选213首。无论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很急着别的事的话，多留一点时间来追求，来祷告。
为多人民，也保留我 光荣。